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这是一个探讨心理和自我成长的节目，提供你知识、积极思维以及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的 How to。 我们今天这集来宾是一位 How to 人生学的老朋友，就是左边茶水间和理想生活设计的经营者 Zoe。 身为一个年轻的自媒体经营者，他的系统化思维跟高效的工作技能是我非常钦佩的。前阵子在圣诞节，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我们也就把握这段短短的时间，再一次聚在一起聊一聊。上次在 EP32 那一集中的访问呢，他分享了我们要如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创造一个有钱、有爱、有意义的人生。这次呢，我们就要专注的来了解他如何成为一个一人公司的经营者，英文叫做 solopreneur。我们会谈到他是怎么决定当 solopreneur 的，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保持自己工作的高效能，有哪些工作仪式，以及如何与跨不同时区的伙伴们共事的方法。这集啊，满满是实用的 how to， 真的让我回听的时候不断想要做笔记，希望对你也有所帮助。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 Zoe。 Well，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
谢谢。天哪，你刚才跟我说就是我们今天约这边，我还有点吓到，我想说哈，我真的可以去吗？
也辛苦你了，开车开了很久来到这里。
哦，这里很漂亮耶，而且我才刚跟轩哥说，就是我是念实践的，学校就在旁边，我刚才就在看啊，好怀念哦。啊，
你多久没有回去学校了？
就毕业多久就多久啊，所以毕业多久了？至少五年。
至少五年哦，那还好啊。如果有人问你还在大学的时候，uh-huh. 如果问你说你未来你想要做什么，你觉得当时的你，你还记得当时的你，你会怎么回答吗？
这要看你是大几问，因为我大学就是这一段期间有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所以大一的时候不知道，但如果你是问大四的我、uh-huh. 我知道、uh-huh.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转换大概就是大二大三的那段期间、uh-huh. 我感受到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
Okay.
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可以蛮清楚的说我其实是想要创业，然后也可以很清楚的说我想要去做有关创作类型的工作或是设计类型的工作。然后慢慢的到了大四才可以把这个比较具象化的讲清楚。
所以大四的时候你已经有办法可以具体的说你未来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已经可以锁定职涯道路，然后知道我要去哪里找工作了。哇、wow.
wow. ，你在同侪之间应该算是比较进阶的吧？
其实那是因为我比同侪的人都更早进职场，也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夜间部嘛，所以我白天就真的过着上班族的生活。但是说同班同学也不太算，因为其实同班同学会去念夜间部的人，大部分你本身可能你之前就工作过了，所以你回来念书回来进修，不然呢你就像我一样虽然是同届但是白天有工作。所以可能我们平时之间除了讨论课业之外，我们也会讨论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在职场上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Right, OK, 所以你算是比较早就体验过这种公司的文化跟这样子的生活。
对，
所以也就比较早可以告诉自己说其实我想要创业。
对，蛮早就知道我不想要待在办公室。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你碰到我，然后我是个先知，我们就在那个大直街那边啊，然后我就说是Zoe, 我跟你讲哦，你这个你未来毕业哦，几年之后哦，你将会住在地球的另外一边，然后你将会是一个 solopreneur。 也就是你会是一个基本上一个艺人公司。你会有何感想？
如果是大四的我听到，我会觉得蛮鼓舞的，应该不意外。
Oh, yeah?
就是蛮想要朝这方面前进的，没有错啊。
Yeah. Oh, that's good.
对对对，会觉得说哦，真的吗？所以有达成，太棒了。
不过讲说的 solopreneur 啊，这个已经是从可能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词还没有出现。
对，
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可能考虑说是这个是未来有可能
一种选项。
对，一种选项。那你是一个成功的代表之一。
谢谢。
而且你不止这样子，你还不在台湾，你在是地球的另一边在经营一个台湾的公司。
对。
So how was that? 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大家来经过这个当时是怎么样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如何设立出你这个公司？
我觉得真的要很感谢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是我在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呢，我跟学校去纽约实习。嗯哼。然后在去纽约实习的那一段，就是除了上班真的体验美国的公司文化以外呢，我还认识了很多当地的美国人的朋友。那认识了之后呢，就发现有很多人会跟我提到一个东西叫做 podcast。哈哈。那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什么东西从来都没有听过，然后可能稍微打开手机里的 app 就知道，好，有这个东西，开始接触。那2016年开始听，还不算是说超级无敌认真，不像是现在每天可能都会听一下。那到了2017年呢，就是我正式的搬到美国呢，我才开始有比较多听觉闲置的时间，包含你真的开车，然后你真的有很多家事要做，所以洗碗的时候会听，各式各样的时候都会听、
yeah.
所以我就变得是一个 podcast 的忠实听众、
okay.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观察到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台湾应该会发展起来、所以等于说当了听众整整一年的时间吧，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跳下来自己试试看。我那时候还没有特别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创业，可是我知道这或许是 MVP、这或许是一个最小可行产品、我可以先来试试看、所以我就录了第一集的左边茶水间、那整个事业体呢，其实是一年之后，就真的做了一年之后才比较成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只是兼职而已，我白天其实还有一份工作，只是可以在家做的一个远端工作，所以我就是白天一样呢大概工作七八个小时，就一般上班族。然后我下班了之后呢，我就同样还是在家录我的节目啊，然后写我的企划呀，做我的行销。过了整整一年，我才开始看到说 OK 这个东西就是我有蛮明确的商业模式了、然后我可以hire 一个比较正式的团队了、然后我好像真的也可以可以去预估我们整个的 cash flow、所以我才开始去创立公司，所以是过了 podcast 经营整整一年的时间、才真的确立去做这件事情。
你刚才讲到了好多专业名词哦，这个有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对，
最小可行的产品，然后又你要讲 cash flow 现金流，还有你要做企划。很多人可能听到这边就说，是那我是不是要先去念一个 MBA
哦，
我才可以开自己的公司？你觉得呢？
我没有 MBA 可以先跟大家说。
那你是怎么样学到这些专业知识的？
我要先跟听众说一下，其实我过去的背景是设计师，然后我做过视觉设计，我做过网页设计，可是我没有商学院背景，我也没有行销什么器官这类型的背景都没有。我的首次接触呢，可以说是我大学一毕业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我做一间新创旅游公司的他们的企划跟编辑、那时候我的主管还不错，他就是会带我去看，然后去认识说 OK 网络行销是怎么一回事， Social Media Manage 是怎么一回事、我就等于说有点一只脚踏入这个领域，然后也觉得自己蛮喜欢，也觉得自己就是这完全是一个转职了，就这不是我过去的背景，但是我蛮感兴趣的。所以在那个公司里面，我等于说有一点点的接触，有一些学习，然后之后自己也开始去深耕，就即便离开了那个公司，然后后来到我的韩国的另外一个公司，我其实是回去做视觉设计的，回去做设计师，所以又不在行销这一块、可是我自己还是私底下会看书，然后会上课，所以是从这边慢慢的去堆叠自己对于行销的一些知识。那究竟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去知道这些概念，我觉得真的是从当听众的那一块学来的、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讲，他为什么 CTA Call to Action 要放到这边，他希望听众做什么，然后你做了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说 maybe 是 email marketing， 他寄信给你、他寄信给你，他希望你在里面做什么，参加一个 free webinar 还是干嘛的。所以我真的是上过很多，试过很多，走过很多流程、所以我就知道这一系列大概要怎么走，才慢慢的觉得说，那我好像有种那种解密，就是已经突破了这个策略、攻略的感觉，我把攻略写出来了、然后自己就好像可以试试看，用最小可能成本最低的方式走走看。
所以你没有一个专门一个高人去指点说你就应该要这么做， 也不是说是看什么书、讲什么系统化的知识，这些都是透过你自己在做或者在观察别人怎么做的时候逐渐开始累积出来的一种 know how。
我觉得是，但是我必须说在这段期间我还是有一些 mentor、那这些 mentor 或许不是说真的指导我一步一步要怎么做，但是我就是有烦恼的时候都会烦他们的那种感觉。像我之前提过，我认识另外一个年纪也比我长蛮多的大前辈，叫做凯若，他现在也住在西班牙，然后自己以前就是也有蛮多创业的经验。然后我就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时不时就会烦他，就会说哎、欸，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想要制作课程，或者我想要做音频，然后怎么行销、可能都会问他、那当然就在这段期间我其实也上过蛮多线上课程的、所以线上课程不是说真的有一个、coach 在那边指导你、但至少你就是上课、所以你就是自己练习自己学习。
那你现在你自己也有线上课程，也就是在教大家，对不对？教大家如何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
对、
然后真的找到自己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
对、
那这些也都算是一种 你透过时间你自己累积出来的 know how。
对，
那你在看观看所有的这些学生，每个人学到之后当然会发展会不同，对不对？那就像当时你虽然有一两个老师，但你算是很多事情你自己去 figure out。
对，
你觉得如果今天你想要成为一个 solopreneur、那我们讲 solopreneur 除了是就是艺人公司、我们常常开公司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但是逐渐逐渐的我们会有一个团队，但最终可能还是围绕着一个人，这种我们叫做 solopreneur、如果你想要成为 solopreneur 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特质是最重要的？
如果最重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自律、就是你一定需要一个某个程度的 discipline， 但是这个 discipline 呢，它是有牵连到说你的 why。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够强烈够清楚的话，你其实不太需要太督促自己，你就会自动自发，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所以你不需要很多的什么时间管理啊，然后我给自己很多的 planning， 而是你自己就会去想我为什么要做，我要怎么做，然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做得更好、把它做得更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发性，你一定要有一个主动积极的特质。可是并不是说哦，你这个人很懒散你就绝对创业不会成功，我觉得应该是说速度上面还有轻易程度上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天性比较积极比较自律、的人，或许会比另外一种人更快一点。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被训练的特质、
要怎么训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要知道tell me tell me， 我要怎么样可以训练起我的自律。
我觉得自律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其中一个面向可能就是时间管理吧。我要怎么样真的让我自己在某一个时间点就起床就好了，就起床可能就够难了、然后起床之后要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专注 focus
对
完成，然后不分心。
对，当你是一个 solopreneur 的时候，你没有老板，因为你就是老板，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可以维持在这个你自己给自己定的行程上面呢？
我觉得就是只要叠了够多胶你就会你就比较自律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我创业之前，我在一间刚才提到那个韩国公司，我是做他们的正职没错，但因为公司在韩国，所以我本身如果是在台北的话，在台湾我就在家里，因为台湾没有办公室。然后我那时候踢了很多铁板呢，就包含、你很 free，你再也不用打卡上班，如果早上没有那种、例行的会议 I maybe like wake up at 10, 11、然后就是、不吃早餐就午餐一起吃、吃午餐的时候也配个电视什么的，然后看完了之后 OK maybe 下午一两点我才真正开始启动我的工作，然后莫名其妙就做到了晚上九点，然后晚上十点，然后你又熬夜，就是一连串很不好的循环。就这样的日子其实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说啊，这跟我想象中的那种自由自在自己工作的那种美好幻想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叠过这一跤，你会知道有什么东西需要调整，包含我可能是会真的很仔细算说我做这件事情大概会花多久时间，我知道了之后呢，这个有助于我去安排未来的行程要怎么排。也就是说我们在规划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高估自己的速度，就是哦，我写一篇文章我大概2个小时吧，结果你花了4个小时， 你就是莫名其妙花很多时间。
现在的你还是会这样吗？
我现在就还好，那是因为我真的有一个 tracking list， 我有一个 data，所以我知道我录一个节目，我剪一集节目，我现在已经不会自己剪了，但是就是可能我写一个文案，做一件事情，我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然后我给一些 buffer， 所以你这样就会知道你一整天下来，你真的 maximum 就是排三件事。其实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会排很多事，那当你排很多事的时候你没完成，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时间管理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是你自己没效率，不是你自己时间管理不好，虽然也是有可能，但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透彻的了解自己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环境比较适合，然后需要什么样的时间段比较适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成型人，有些人可能是夜猫子，就是透过对自己的觉察跟了解，时间管理也好，自律也好，都会慢慢的进步。
哇、wow, 你这一句话真的是讲到我的心坎里。身为创作者、哦、我真的发现真的自己能够专心创作或者脑力全开的时候的那个时间，一天当中时数不长。
对。
大概才像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真的讲好像有点真的不好意思、但我觉得 3 hours, 三个小时。
差不多啊，
就已经盯到底了。
对啊，
那个三个小时之后，如果我这三个小时都很努力的话，那个之后我基本上我就脑残了。我不想脑残都脑残了。
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些比较有创造性的事情吧。
对对，那你呢？你都是什么时候来创作？
我其实很喜欢早晨的时间呢，就是早上的那个、我自己有一个早上有蛮多的 routine，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仪式，什么先拉个筋啊，冥想啊， breath work 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全神
哦，
就是非常
的。可以跟我们大家 分享一下你的开工前的这个仪式。
好，开工、yeah. 就是起床第一件事情绝对是先喝水
啊哈、uh-huh, 哦、我 me too。
对，就是一定是先喝一大杯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最近就在还在看说就是年度的复盘嘛，就是自己有什么样的小优势小特质，然后我发现我的其中一个特质跟优势就是我喝很多水。因为很多人会把就是我要多喝水放成新年新希望、
啊、
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不用。
你也是一个随时都会带着水壶。
对啊，我就是一个水怪。我喝很多水。
而且水壶很漂亮、欸、
谢谢。
还跟你的包包是这个还都 match 的。
有。但反正呢我就会先喝水，然后喝完水可能就是上个厕所梳妆，就是打理一下洗把脸，然后我就会找一个地方坐。不一定每一次都会冥想哦，就是我冥想也不一定每一次都会听 guidance 或听音乐，有时候就是完全的安静、然后就是坐一下。
你说找个地方，所以你没有固定的地方？
有啊，有有有、就是家里我自己办公室的某一个空间，其实我是喜欢席地而坐的、对，就是席地而坐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也会躺下，所以都是不一定。
但
我就是会不会就已经洗过脸了、
oh,
就还不错。然后就会呼吸一下我觉得、然后那段时间我比较像是去整理我今天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大概个五分钟吧，也不长、然后就起来。起来的时候我绝对会做的事情就是先拉筋先伸展，就是伸懒腰啊，然后就是转一转身子这样子。然后可能我很喜欢做 down dog， 这很奇怪
吗？
就是那个瑜伽的某一个姿势。
对对对，下犬式。
对，下犬式。
对，下犬式很好啊，
很舒服。
欸，它伸展是整个背部。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早上起床一定会做一个下犬式，就是如果真的有时间或者心血来潮，我可能会走一整个运动的流程。但如果今天没有或者是比较急的话，我就是只做下犬式。然后我就会开始可能去泡一杯咖啡或者是泡一杯抹茶。我在泡抹茶的时候就我也蛮讲究的，就我有一系列泡抹茶的工序、包含我会先热杯子、然后我不是直接倒热水然后开始泡，我会先热杯子，然后把杯子弄热了之后呢，我才不会把这个热水倒出来，然后再倒一个新的水，然后把粉加进去，就这样慢慢磨。在这个过程其实已经蛮花时间了，就花完这些时间我就是觉得 OK， 我的那个 trigger 被开启了，创造的那种感觉，就是今天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新的玩意儿可以试试看、你就是 ready to work。 all in， 可以 all in 的感觉大概会在泡茶的那段时间被唤醒。
我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热杯的时候就慢慢的就是已经感觉到那个马达开始起来了。
对，
那样子 OK 好。人家坐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灵感不来怎么办？你又是创作性的。
我就会按照今天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去安排工作事项。 其实我不会一坐下来就是想说 OK 我要开始 brand dump 或者是有任何的就是脑力激荡的时刻，而是我有一个笔记本，然后我会写下，就是我会去看说 OK 我这一周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一周的之上是这个月嘛，这个月之上是这一季嘛，所以我会是一年分季分月然后分周这样子来看的，所以我可能会回复一下，然后今天可能会知道说那如果这一周的目标是这样的话，今天的工作可以怎么样安排。
嗯，你每一天都会复盘一路到季，从季往下讲，其实
不一定，欸，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周而已，就这一周，哦，然后就是一个月的开始，okay，或一个月的结束才会去看说 OK 这个月然后下个月，这样子。
我很好奇，因为你平常住在美国，而且又是现在算中部嘛，对，你现在搬到中部去了，
中北中东北
中，对，中中东 but anyway very very far
对 far far away
你的团队又在台湾，
对，
你要怎么样跟他们保持联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们自己有应该可以说是两套系统，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被动沟通，我们有一个给彼此的留言板，然后这个留言板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 Google Spreadsheet，okay，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写下可能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然后下一步的 action 是什么，那这个东西谁 take lead 谁负责，然后我们就是会分颜色，因为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有 Claire 你认识，然后还有另外一位男生叫做 Wing，所以我们有三个人去分工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我们也会有三个颜色，就一人负责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可能是谁写了哪一句话我们就换成我们自己的代表色，然后包含在 email 里面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业务都是来自 email， 包含厂商也就是 to business，还有 to C 就是 to 学生跟听众，所以很多这些来信可能 clear 会是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如果这件事情必须要分配给我，例如说什么签名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印章啊，要盖印这种比较大的事情，他可能就会标记成蓝色的星星给我，然后如果这件事情我 pass on 就完成了，我就会标回什么黄色的星星给他，类似像这样子，那比较急的事情呢，我们是会用 messenger 来沟通，其实就是脸书的讯息来沟通，但是这件事情我们比较少来用，是因为通常我自己还蛮有一个我自己的工作步调，而且有时差，所以基本上再急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很及时的联系到我，所以我看到的时候绝对都是一天就是睡醒了，然后我可能醒来开始工作的时候台湾团队的朋友们也都睡了，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仰赖被动沟通板，但是我们一周每一周都会有一个例会，就是这一周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三个人会有的会议，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 Claire 她跟我比较亲近，所以她管比较多各式各样的杂事，所以除了星期一之外呢，这一个全职的助理他还会星期四再额外做一个简单的 review 跟口头报告。
所以你们没有在用例如像什么 Slack 啊 Trello 啊 Asana 啊，现在有市面上有那么多团队管理的这种软体，你都没有用？
其实我们都试过，我们试过 Asana， 那 Slack 是没有，因为就真的团队不大，所以就是加我的话现在总共有四个人而已，就好像也没有需要，然后Asana 之外其实 Trello 也碰过一阵子，我们还碰过一个叫做 Monday.com 是新的，然后前阵子刚上市这样子，就也觉得还不错，可是用一用又会觉得其实 Google Suite 的蛮够用了，虽然我们最近是有在想说就是搬家到 Notion，有在想这件事情，但还没做，对，
是谁想出这个方法的，用不同的颜色啊，然后用一个这样子的留言板，
我啊
你觉得做一个 solopreneur 是不是就需要你自己需要有一个系统性思考的脑，
我觉得要
是
对啊，不然你要怎么样让对方更快速的沟通呢？
你要怎么样去想到如何去管理好自己跟团队？
对对，尤其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审视的人，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我不喜欢被烦，然后很多事情我可能就会跟我的团队说，如果你可以决定请你决定，如果你可以判断就是不要来问我，然后我负权，我相信你的判断，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 training，这样子我也可以释放我自己更多的时间，有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很担心就是团队对于 solopreneur 就是你这个人过度的依赖，你就走不开，就任何决定他都要过你这一关，然后你一定要当最后那个就是拍桌定案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不太喜欢这样子，
对，可是你又是老板，
对，
对，然后这又是你的创作，
对，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放权给大家呢？嗯，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核心共识啊，我们这个品牌的理念都是要共好的嘛，所以你就想想，如果你是老板，你会不会这么做？然后这样的决策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相信员工都是很聪明的，就是他们会知道说今天做这个判断，那他们不确定会问，只是久了之后可能也可以培养了一个默契，就他们会知道说 OK 做这个决定的确是对公司有帮助的，或者做这个决定虽然对公司有帮助，但是我们现阶段的案子真的太多了，谈不来，你自己判断，然后我相信你的判断。
嗯，那我想问你，可能对你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你是相差12个小时嘛，几乎是，
对不对？
但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真正能够专心然后不被打扰？
嗯，这问题
团队打扰是一点，
对
对，生活打扰这是另外一个。哦，
这问的蛮好的，因为我先生很爱打扰我，一直来烦。
你先生也是在家里面工作的？
对啊，而且他是那个耶，你可以想象多大声吗？
而且你同一段旋律，你可能会听100遍。
哦，对啊，会啊。然后他都问我说：“你来听听看。”我想说听不出差别，
他就很沮丧嘛。
因为我先生是电影配乐师，所以就是 对做音乐蛮大声的。然后我其实经历过一段，是我刚开始创业，2018年的时候，然后还有2020年爆疫情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家工作。嗯，然后我们那时候住一个 studio， 大概比这个再大一点。
哦，你们两个
在
一
个
空间里面，
在一个 studio， 我们住在 LA 的一个小套房里，而且是没有厨房的哦，就是我们摆电磁炉，没有厨房，然后就有一个对小小的浴室这样子。
哇，好有勇气哦。
对啊，真爱，
真的，那时候一定还在热恋期，
就想说哦，我们如果熬过这一段之后，应该都可以了。
对。
然后我跟他的工作形式就真的是他在这边，而且他的空间就是占地要有点大，就是器具有点多，然后我就折。嗯 ，I'm like really in the corner，
yeah, yeah.
超小的，然后他就在我旁边。Uh-huh. 那我们如果说可以的话，一开始啊，就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会分配，就是你哪一天在家，我哪天去咖啡厅，不然我去图书馆，然后你什么时候、oh. 什么东西比较重要，需要稳定网络的，让我在家里开会， mm-hmm. 我要录 podcast， 一定是在家，
这些都先排好，
都先排好，一定会先说好。Mm-hmm. 但是 pandemic 就不一样，没有咖啡厅，没有图书馆，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mm-hmm.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客服，欸，包含我会特地到车上工作。Wow, 没有其他地方，嗯，因为那个大楼就是一个蛮破的一个公寓，所以它也没有什么一个会客室啊，或者是一个空间共用的空间，你可以到楼下，就 no 没有这个地方，所以唯一的除了这个小套房的其他空间就是我们的车，嗯，所以会去车里开会。
车里的那个音场其实还蛮适合开会的，
对啊，
很安静，
对，嗯，但是就是很麻烦，因为美国就不太有像台湾的这种 unlimited 的 internet，
嗯，
所以你就是 要算准时间，啊，
要算准时间，哇，
对啊，然后不然就是如果说不是那么可以 casual 一点的开会，我甚至是会去顶楼，嗯，对，会去屋顶上面开会，对啊，超困难的。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个小小的有点像是屏风的东西，
yeah.
就是一个木的隔板，嗯，然后我们就摆在我们彼此中间，是不可能听不到对方，但就是可以尽量不要看到对方。然后我就说什么样的时间点你不要跟我讲话，就他有的时候会说，yeah. Hey, check this out， 就是他会突然之间跟我讲话，嗯，然后就要讲好，就是 OK， 我如果把这个屏的那个门打开，就代表你不可以跟我讲话。
所以我们看到那种 solopreneur 啊，就我们就想象这什么翘着脚啊，然后就在一个户外的地方啊，然后一个人就在那边讲的电话，就挂着一个 AirPod， 怎么就可以开会，就可以工作。对，我们这个底下应该好，还有一行说是我在这边是因为我不得已的。
对，
是因为另外一半需要用 internet。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克服。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当一个 solopreneur 最困难的地方是哪里？
我觉得应该是做决定。
做决定，
我觉得这跟创业一样， solopreneur 或许创业你有一个大团队啦，嗯，所以你比较有人讨论，然后可能就是股东的意见也参考一下啊等等之类的。
是，
但是 solopreneur 虽然你有团队，但你的确就是要做比较多的决定，嗯，那我觉得它的压力来源是来自于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决定做了是对是错。
嗯，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去思考可不可以承担，错了的话机会成本怎么算，然后愿不愿意就是背水一战，各式各样的你都需要可能有足够的心脏去跟自己说 OK 好，我决定试试看，我做这个决定。
你曾经有过背水一战吗？在过去这几年来，
我觉得最大的那个背水一战应该就是真的离开我的公司。哎，我一开始其实是不离职创业的，所以说我的这份工作它有薪水，可是我还是平常有一个月薪啊，就是那个 payroll 是每个月都会进来的。那真的就是离开，尤其我们这一行就是个人品牌自媒体这一行有蛮多起伏的，那个起伏是营收上面的起伏，可能会有淡旺季，有的时候大赚，然后下个月就还好。所以变得是说我刚才说到 cash flow 就是赚很多钱的时候你就要做未来的财务规划，这样子在你赚少钱的时候呢至少那个月也不会变得很痛苦。哇，这真的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没有学到。真的是一步一步慢慢走慢慢学。
你有用什么工具来帮助你做这样子的财务规划吗？
不算是有耶，但是呢我先生的某一个舅舅跟舅妈还蛮厉害的，就是这一对他们就是 FIRE 族，你听过吗？
FIRE 族，
对、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Yeah, 就是很早就退休了 FIRE 理财族。
Yeah.
然后这对夫妻呢就是35岁就财富自由，他们现在已经65岁了。
Ooh.
任何的财务啊。
Are they happy?
Happy， 而且就是我们每次也要 Christmas 了，就是我们每次要圣诞节，
我们大家的梦想嘛。
对，就是我梦想典范就在那，任何财务问题、财务规划都会问他们，就是很幸运啦。
对，
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
你说每次到 Christmas 的时候，
就是他们送的礼物都特别奇特，因为他们有特多时间去做。
Wow.
就是他们会自己烧陶器啊，
yeah.
然后送你碗盘，或自己织什么样的东西，
wow.
做什么样的手作。
哎，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哎。
对啊，
为什么要当一个 solopreneur？ 就希望可以成为一个 FIRE 族。
对啊
，right？
我是真的还蛮想要很早退休的。
So 他们有什么样 advice 对于 you know 成为像 FIRE 族这样？
其实 FIRE 族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绝对要 decrease 你的日常的开销。你才可以及早 retire early、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有一笔钱的时候，他反而不是先叫我们去做投资，他反而是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冲昏头，你们先去降低你们日常的开销。蛮、
嗯、
有趣的 advice。 然后再来就是要做一年的财务规划，然后有留一些紧急预备金，然后这些紧急预备金就是说不管怎样都不要动到的这样子，然后剩下的钱呢我们再去看好你一个月 maybe我们两个人生活大概$2,000，所以我们把$2,000留下来，可能再多一点点2,500-3,000好了。那剩下还有剩吗？还有剩的拿去投资，然后他们就可以跟我们说、嗯、哦，要投资什么这样子。
嗯，其实在美国生活不便宜，
不便宜。
啊、光是你讲一个保险好了，那些 copay 啊，
对呀、啊。我上次跟我妈说，我在旧金山的那段期间缴的那个 health insurance 是$1,000。
Yeah.
然后我妈吓到了，
$1,000美金哦，
美金
、yeah. 每个月哦
$1,000，超贵的，
对，
心痛。
而且每次看医生你还有那个 copay，
对啊，还要再配，为什么不懂？哎，我不是已经不、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在台湾真是好地方啊，
真的啊、yeah. 真的啊，就是好山好水，基础建设又不错。
So going forward， 你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我相信有很多你的学生，
嗯，
可能都会说，好，我现在找到我想要做什么了，然后我想要自己出来，来勇敢来创业，你会问他们什么问题来确保他们是准备好的？
我可能会问为什么耶，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年轻人会认为做 solopreneur 是一个选项，因为他可以财富自由、嗯、因为他可以做什么，因为他可以地点自由等等之类的。但换过来，我现在其实经营左边茶水间现在是第4年了，
嗯，
我觉得不轻松欸，就我觉得蛮辛苦的。那当然因为你的 why 你的动机很强烈，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辛苦你会觉得反而是一种养分。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好 maybe 只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财富自由，或为了什么样的动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多选项。
嗯，
我会觉得创业跟做 solopreneur 是一条比较辛苦的路。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走，可以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容易、更轻松或者是更快速的选择，是可以去思考看看的。那假设你真的要做的话，你就要确定说 你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接下来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松哦，那这样子 OK 吗？如果说 OK 的话，好，那我们就来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心理准备，说我做好心理准备了，一定会苦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啃老本一段时间，但如果事情真的还是没有那么好，你在什么时候你需要告诉自己或面对自己说这个不值得再继续撑下去，什么时候 you know I gotta think of something else， 就有没有一种停损点？
会有，像是我前阵子很累的时候呢，就是实在是忙到一个不行，就这一趟来台湾排太多事情，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是，其实当员工好像蛮幸福的。那种时候
你会跟 Claire 说我们来交换日记一下
吧。交换一下，好像蛮好的。但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初衷，就是一定会有累、低潮、沮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休息，我一定会去大自然，然后去散散步，甚至可能就是来一个social media detox， 或者这些是 phone detox，然后露营啊，到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啊，几天啊，五天四夜 ，maybe 希望未来好回美国也想要做这件事情，
这个在 bucket list 上面。
对，就是我会休息一下，然后休息的关键是我会回去看说，我还想要再回来吗？就是 OK 是很辛苦没错，但我觉得这就是热情所在。热情不是说你今天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就从此之后快快乐乐毫无烦恼，而是尽管很辛苦你还是愿意做。所以我就会休息完了之后呢，我就会问自己说 OK 还愿意吗？还愿意那就回来吧。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愿意的。
你是满满的热情啊，你现在热情到你现在又推出新的课了。
对，
最后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新的课。
我的这个新的课程呢，它其实不是说完全的新，因为这个课程它现在四岁了，它新的地方是我们每一年只推出一次，然后一次呢只会在年末的时候，然后可能 enrollment 就只有那两个礼拜，然后每一年的课程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新内容。那这套课程叫做 Dream to Go， 它是一个在讲设计思考，然后还有人生设计跟goal setting 相关的课程，就在每年年底推出呢，就很适合大家来做一个年度的复盘，然后做一下明年的规划。那除了这个课程之外呢，其实我自己平常也有另外一个叫做 Brand Your Life 的个人品牌设计课，那这个课程它一样也不新，但是我们一样每年都会加新东西，所以课程本身不新，但是内容还算新，就是会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适合你的个人品牌主题，然后一路走到内容，然后走到设计你的商业模式去行销这样子。
所以 Dream to Go 它就是一个一年的，每一年这样子报名一次，
对
enrollment 一次，
对，它比较像是一个 bootcamp， 它像是一个集训营，然后一起五周的课程，
一起五周，
对，
五周之后呢，大家还会再继续的 keep in touch 吗？
会、所以就是说买过课上过课的学生呢，他们未来都还可以再回来，就是重新上我们这些内容，然后有一些学生就是也很可爱，他们甚至都会自己私底下组一个小组啊，就是有一些读书会啊，然后大家碰面，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Cool， 你这次回来台湾你有跟任何的学生见到面吗？
有啊，我们就是有办了 Brand Your Life 的同乐会，线下跟线上都有办。而且偷偷跟轩哥分享一下，我就是有学生跟我说他们因为课程而认识，然后因为认识而相恋，然后现在就是在一起。他们就说要不要未来办联谊，我就说好，可以考虑。
所以你又创造了另外一个像是你跟你老公那样子的 couple， 你可以开始卖屏风了。
屏风就是一个隔板哦。
对我
还可以耶。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很高兴这次你回来，就短短的这段期间里面你还有挪出来时间让我们不但是可以上我们节目，对，更认识彼此。
真的谢谢、也谢谢轩哥的邀请，我跟你聊得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你真的是做得很了不起，而且你在每一个部分里面怎么样可以去想到那种省事的方法，
对，
想到一个 method， 想到一个 system， 一种系统 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重点。
因为我很怕麻烦，就想要轻松一点。
对，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这一集的重点是，当 solopreneur 会有很多麻烦。
对，
所以你一定要很怕麻烦。
对，
大家加油，祝大家都可以 get your dreams。
谢谢
谢谢谢谢 Zoe。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